所以守第七日乃是礼拜六。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很多基督信徒犹太人他们就改守礼拜六改为守主日，现在全世界都是守主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在七天早上复活的，在纪念这件事。所以犹太人当时已经守安息日守了上千年，犹太人是非常严谨的在律法上守律法，他们有这样大的改变，乃是属于当时有个极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主耶稣在礼拜天上复活，来纪念主复活。当然现在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还在守着。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克利万啊，刚刚搬一个新地方去，那么礼拜天我们从教会出来，平常搬得很随便，所以去教会呢总是要穿西服，所以我们全家人从刚搬到一个新地方，邻居还不是不很熟悉了，就我们刚出来回到家里还没进门，我们邻居出来是一个退休的高中教师，哎，他说你们今天穿这么上哪儿的了？我说我们去教会崇拜了。哎，我说今儿你怎么没去啊？哦，我们是昨天。我一想，昨礼拜六准是犹太人，我一打听犹太人啊，所以现在没有守的他还在守礼拜六，但是信主的人守礼拜天，因为就是念佛，这就是耶稣复活这样一个很深深的印痕在我们身上。而且主耶稣的复活是十字架成为了荣耀的象征，是现在到处教堂林立十字架高举啊，有人还把十字架作为自己的佩戴记号，很多国家用十字架作为他的国旗，很多组织用十字架命名，红十字会、蓝十字会，东征的时候十字命名啊，十字成为一个荣耀的象征。如果主耶稣没复活，十字架是一个苦难，是死亡的象征，怎么会是有荣耀？荣耀乃是说主从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最得到荣耀升天，所以十字架乃是一个复活，一个象征，一个荣耀的象征。那大家想过没？这就是主复活的都是很重要的痕迹。同时耶稣的复活乃是基督教的起点，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所以有人说耶稣的空墓乃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基督教就是从耶稣的空墓开始。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曾经到印度去宣教，有一次有人就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遗骨，就舍利子啊，发现一张骨头，哇，这就马上把这遗骨就放起来，放在一个很好的一个轿子里，然后众人抬着游行，在加尔各答游行，后面是千千万万的朝拜者跟在后边在朝拜，有人非常虔诚的还在地上去磕头啊，非常虔诚，交完全走神。这个西方宣教士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叹，他就问自己，他说如果有一天当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个骨头会怎么样，他说基督教就垮了，因为如果发现耶稣一个骨头说明你主没有活嘛，你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啊。所以前段时间有人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啊，哦，大家都是用各种方法去验的，各考古学家云集有啥的，是不是就你是不是众说纷纭，我是觉得这都不重要，是耶稣的裹尸布也好不是也好，这个是耶稣的空是他的原来的空墓也好，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乃是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我们不再去纪念主的遗物，再不去纪念，这都没有意义，最有意义是他主本身他复活的。所以当时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套教义啊，说一套是完整的教义，就是没有基督教基督开始就是去宣传耶稣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看保罗的三次布道，他到雅典到任何地方讲就是讲耶稣的复活，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讲主十字架，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是从这个开始。现在慢慢的大家知道，所以这就是耶稣死里复活在历史上留下这样深深的印记，改变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的心。而且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圣经上的预言，从旧约有很多预言，预言的耶稣降生在出于哪个支派，降生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样受死，然后怎么样复活。尤其关于耶稣受死的情况， 有人统计过25项预言在24小时内同时毫无差错的完全印证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刚才讲，在拷问他的时候他不开口，是吧？他骨头一根也不能断。罗马的士兵奔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搭救啊，等等这一系列，要死了以后要埋在财主的墓里，等等这一系列全部都应验。那有人说，你像以赛书53章啊，或者是诗篇的22篇，都比较集中的写了这些，说这个预言写的这样的真实，所以有些解经家自己都在纳闷，就好像是以赛亚或者诗篇的作者，就是站在十字架下边看见了耶稣来的整个过程，然后写下的似的，我就没有这样的准确，这样的写。那这是从正面讲了，从反面讲，有人都怀疑了。这预言预言的这样的准确，这样的精确，是不是因为有人看见死的真相以后，假冒以赛亚的名字，或者诗篇的作者写了以赛亚是53，然后说这是在耶稣以前死写的，是一个预言？那意思就是说，这53章究竟是真实的耶稣去世以前写的，还是后人假托他的名写去？这个问题长期不能够解答。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1947年发现死骸骨以前，我手上的关于旧约的版本最早的是公元9世纪的马太经卷，可是那是90章，你怎么知道公元9世纪的这53章确实是和耶稣受难以前的那个旧约53章是一样的？没有证据。但是很奇妙，1947年在巴勒斯坦的死海地区，是沿海，有一木桶的羊丢了，他就投石问啊，各个洞穴里边石头，如果见羊叫，那就下去把羊叫出来；如果听见老虎叫，那赶紧就跑。啊，他不敢亲自这样下，一个往石头往那里打。最后他投到一个石头，突然间石头把瓦器打的声，听见有瓷器被打的声，他还不下去，找了几根衣口下，我大量的这个瓷器罐子一砖一砖的接，用这个布都包得好好的，当然他也不认识。最后就拿几件金卷进入伊朗的。卖给当时的叙利亚的一个红衣主教，他买了几卷，他一看也认识，最后就请到了当时美国的东方研究会的副会长在耶路撒冷，他把他请让他看，他一看他也认识，但是他的聪明，他就用照相机把经卷一点一点全部照了一遍，然后用飞航空寄回这个美国有一个世界考古学院叫做 Albright， 他一看啊，他说这个是圣经的古卷，这个是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用了几年时间在这个地方发掘，最后发现出5万多件啊考古的这个东西啊，这经卷，最后发掘一个社区叫做昆南社区，就是当时估计那个时候是昆南一个社区的人在这里边读经灵修，然后抄写圣经。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呢？通过各种的鉴定啊，通过碳14的测法，当然不敢去弄经卷，把经卷外边的布包下烧毁，看看碳14的比例这样做，然后根据当时的钱币的情况，根据当时书写的情况来鉴定整个死海古卷当时成书的时间，写成的时间大概是说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1世纪啊。那其中发现的完整的以赛亚53章，大家走和我们现在的马书的经卷，我们现在的53章比起来，除了几处在拼音方面有一点差别以外，比如有没有逗号或者有没有一个破折号以外，完全是一样。那么大鉴定以赛亚53章当时在死海古卷里边乃是成书于公元前20世纪，这个年代鉴定就是大家所有的考古学者不是说是技术都去鉴定的，所以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的准确性推到了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20世纪确实就是这样写的，那说明什么？那就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写好了。这就是一年预言的一年，当时我看到非常的振奋，因为我本人就有问题解答不了过去，那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就非常知道确实神感动了先知写下这预言，就是确实是真真实实的预言的耶稣身上，耶稣就借往一位救世主，这个弥赛亚啊，所以在今天就知道这个耶稣我确实是真真实实分的这个事情。同时对我们天百万基督徒来说， 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是说耶稣确实是就活在我们每个人中，活在我们的中，但是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昨天讲，如果我们神的灵的进驻，我们得到的一切都物质上的满足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啊。我曾经听过医生叫做许志伟，他的见证录音见证，他本是一个香港出生，14岁受洗，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国内念书啊。他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在几年的时间以内同时拿下 PhD 和 MD， 然后就在南加州行医。他很能干也有抱负，可是因为事业的成功，那老爸基督教也忘了，他觉得靠自己走，也不参加教会，也不读经啊，就事事一帆风顺。他最后到一个犹太人为主的医院去工作，当时犹太人是绝不会让外邦人去当院长的，可是他立下一志向，他我一定要当院长。就果然几年以后他就当了院长，很不简单一个，最后要什么都有，住几千平米的房，大家知道在南加州住几千平米会有多少，什么豪车都，儿女双全啊。要说在别人在他眼睛看到他一定是一个很好非常这个娇娇的，就是非常幸福毫无忧虑的一个人。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谁都不能理解我心中有无名的忧伤啊。他就觉得好像还有动力要去世，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在问自己，我说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有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做事情，不能够安静。最后他把自己沉溺在音乐里边，专花时间去弹钢琴练音乐，想把一切时间往，但是一两年还是不行。然后出去游，周游世界，国想把时间还是不行。常一个人是暗自落泪，他在想，我花了这么大力量刚得到这些，可是现在就年过时了，我还有多少年，我一走什么都带不走，就是太不公平了，还有多少年可活啊。这些问题都一股脑上了心思，他非常的难受。结果后来发现他腹部不舒服，最后一检查肝癌后期。那他是院长也不敢轻易诊断，所以他们医院里有两个病理，有两个病理的医生就说刚这样检查不行，最后做肝穿刺，做活样检查啊，刺激就取出一旦组织的切片，全是癌细胞，而且证明以后就是这个产物啊，腹部的这个都捏长粘啊，最后腹水啊结冻，还不下结论，最后把南加州地区的医院一起来会诊，十几个病理科大夫一起会，没有办法，这个结论。就说还有两个月，你还有两个时间，青天霹雳，就两个月。但是因为他是院长，他比较有钱，是你可以考虑做肝移植，找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肝移植上。可是大家知道肝脏的血管很多，很难成功，所以当时的成功率大概50%，就是你有50%是要死在手术台上。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再活一两年。因为现在人还是解决不了，一期这样以后解决不了排他性啊，因为它来于异体蛋白，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这个鸡它的身体就会产生抗体的排斥这个移入的机关，所以最后还是不行。最后看如果成功以后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这样对他生活上非严重的一个考验，没有办法大哭不能够救，但是最后事实就是，最后他想起了他认识一个牧师，说给牧师打电话看，牧师是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都很少，他经常打电话邀请牧师到他家吃饭，牧师说我可以去站，但是你先来教会聚会，然后上你们家，他不去教会谁也不去吃饭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出于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了。他给牧师挂一个电话，牧师听以后也非常的同情，牧师说可是到了这个份儿，我自己本人恐怕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他您既曾经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向神祷告一下，看看神的意思怎么样，只有神能够。最后许医生说走投无路，不得不跪下了，那就跪下来。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祷告，也没什么可讲，14岁受洗，功成名就以后把神给光光的，现在有问题又去找神啊，觉得实在是没有面子，但没有办法了。他说我也没有说很多，他说我只是给神说神啊， 如果真有你的话，你能不能够在临死的时候让我在死以前让我见你一面，就是这个要求。他没有上神去治他的病，不好要求的，他就是想见见神，就是祷告完，他祷告完的时候满面流泪呀，感动得很，而且从来有一种平安进入他的心里，他知道是神在安慰他。他说这几十年的这样奋战，这样的物质的享受，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安，知道是神给他的。他说不是心理作用，他说我是大夫，我知道这不是自我，那是一种人自己不可能的一种平安的感觉。这个时候他就去向他妻子向他的孩子这个认罪，他说过去我光顾自己的事业，没有能够好好的跟你们在一起，希望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跟从耶稣啊，不荒废自己世上的一切。那说完以后呢，他女儿就说，爸爸你还是去动手术吧，因为动手术还是有一线生机，那不手术就没有了，就同意。那动手他是院长，所以是名医汇集来动手术。结果把腹腔一拉开，大家傻眼了，没有病灶，全正常，阴脸也没有。哎呀，是把病人搞错了，一看是啊。最后因为过去做了 B 超，这都做过，这肝脏有一项就一块肿瘤嘛，就一块还是肿瘤，但是不像是恶性，说既然开那就把肿瘤就切了，既然不恶性就把第一肝就割下来，然后把腹腔再缝上，那就赶紧去做切片。一边一看良性，没有癌细胞，大家都傻眼了，怎么可能呢？那前不久刚做肝穿刺的检查还在那儿呢，全是癌细胞。所以很多人就问怎么解释，医生说我们不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少遇到这样的病人，没有办法解释。但是许医生知道神医治了他，医治了他的身体，也医治了他的灵性，他从此谦卑俯伏在主里面，现在是全世界师父，现在加拿大温哥华维珍神学。我们都会经历的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周遭，都是可见神的安慰，神的大能，知道神要引导我们向一个地方。我去年八月份突然腰出了毛病啊，不知道为什么这腰不舒服，突然这个腿啊，这条坐骨神经疼得很厉害，到医院去做扫描，也没看见很严重，就是腿动不了，根本上是直不起来，就在地上爬，上身一直起的腿就断了折了一样。我知道是神在管我，因为过去侍奉太重，要搞科研，要管这个，还一直拼命加班加点，我就跟在神在说，神呐、啊，我这样做对不对？因为神说了，你们的得力在乎于安息，要安然等待，可是我拼命的等着。我说神啊，如果你认为不对，你给我一个印证。好，神给我一个印证，让我倒下来。我过去很骄傲，我说我身体很好，一生当中没有住过一天医啊，过去很，现在不行，马上急诊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也没有办法，七天躺在那一动不动，那会又回来以后，我们本来有个夏的，就是秋天的福音营，就新来的大学生为他们传福音，我是讲员之一，可是不然病了不能去，赶紧教会为我祷告，让我太太也在祷告。现在这个时候，我在祷告完以后就觉得得到一种东西，说神要开始动工。真的刚祷告完，我们一个教会的弟兄就打来电话了，我和我的女儿想来看看行不行，我说当然欢迎，这是晚上。结果是怎么样呢？女儿是个中医大夫，扎针灸，扎头皮针扎得很好，所以她就是，她女儿是觉得她受到圣灵的催逼得很厉害，说一定要来为我治病。实际当时我在教会跟她不太熟啊，教会很，她跟她爸爸说，她爸爸说你别去了，那冯老师在医学院工作，怎么相信你头上扎几针腰就好了，你别去别去，就是说一次就给他挡回去，他觉得催逼得很厉害，但我一定要去，就跟他爸爸说，他说不是我呀，是里边的催逼我去，对爸爸说，说好，我们就说去看看冯老师，不说治病，相机行事，把东西都带上，如果冯老师愿意扎针就不愿意扎就算了，那这样就去了，把全套都带上，我躺在那能动，他就问我，他冯老师给你扎扎针好不好，你信不信？我信， 我说虽然我现在在医学院，可是我的舅舅我的姨父都是很好的中医大夫，我是从小我就信中医，但我给你扎几针好不好？我可以，就在头上给我扎几针。他说你起来走一下。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怎么可能起来走，根本动不了。他说你试一下试一下。那我看医生这么说也不好意思，就我用那个双拐啊，他说你用双拐架着去。哎，我架着双拐居然走几步。他说你丢掉一拐的，我试试，丢掉一拐又走几步，再丢掉一只拐杖又几步。哦，这心里非常高。他妈妈当时就说，你三天以内要到福音去做见证。我当时还得心又躺下，然后吃中药。果然第三天我就让人汽车载着我到福音去做见证，本来15分钟，结果是站了一个小时。我去以后见了童工以后，童工没有新奇的表现，说：“哎，你怎么没有这个表现？”哎，我说我病这么重，我来了怎么你密点儿奇怪的嘛？他说我们一直在等，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啊，就是这样。人家本来像我这样病一定要躺4到6个月，可是我6天就工作。所以当时像这样的事情，那基督徒做这种见证，你觉得他一定是很主观的，你自己就想本来你就该好了，你就实际你要去各个方面的见证，你就知道神在动工。我并不是说你得了病你祷告神一定会医治，但神有他的意志，他如果他需要医治你，他一定会医治。但是有时候他不医治你的时候，他会有其他别的一些目的啊，或者别的意志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医治你。很多基督徒是积极般的得到医治，很多基督徒确实也死于病痛之中，但是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怎么去。我们现在教会就有两个弟兄，得一个姊妹一个姐得了癌症，不治了，已经到晚期了。可是你看他们的谈笑声，还在参加教会的，他谈病的好像谈别人的病一样。哎呀，我这个有时候都插进嘴，他一直在讲啊，你就看他那种信心，真是让人非常感动。他就只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出去，交给这种。不是说我们做见证完全做好了，有时候我们事业成功了，从失败转为胜利，可以是荣耀神。我们在痛苦之中，同样可以见证神。我刚才讲的这尼克松这个浪船的这 Coulson， 最后他也得了癌症，他开始很想不通，我这么爱怎么还让我得癌症？但是最后我想通了，他说，如果神要让一个非基督徒得癌症的话，一定同时要让一个基督徒有癌症，要见证两者的差别。我们要在苦难中为神做见证，因为我们有神的力量在安慰在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福音不是个功利主义福音。我说你信了以后完全是取得实力啊，一祷告身体好啊，一考试就 A， 不是这样。他也有神的保守，你也会有坎坷，你也会有痛苦，但是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也怕遭害，因为有神与你的心。是基督信的啊，是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从各个方面都能够见证，所以很多人总结了。如果从总体上来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有像有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充分这样重的证据，找不出任何一件历史事件可以与他相比。如果你还不信，那恐怕历史上任何事件没有你可以相信。我们经常说找证据啊，也说神有在吗？真的吗？证据在哪？我现在给你拿出了重要众多的证据，你是不是会相信耶稣真是这位神从死里复活的神？除非你就抱定一个意念，死人不能够复活，那你就不能够走第二个去了。如果我们就抱定了这个意念，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实际请问你这是不是个科学的态度？就假如说我们做实验，你原来有一套预想啊，我想这个是相关性，是我一个什么条件一定要得到什么结果。当然实践如果得到你想的结果，你会很高兴，很快把被 paper 发表。可是如果当实验的结果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哟，一定是实验错了，哪一个环节把对，就赶紧去重复实验。但是如果反复做实验，最后得到相同的结果，而且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你怎么办？你可能很不喜欢这个结果，你要怎么办？你可以说我不喜欢它，我不管它。这个不是一个实的科学家的态度，是一个诚实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如果你真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理的，你面对这样一个实验的结果，重新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这就是个诚实科学家的态度。今天主耶稣的复活有这样众多的证据，我们愿不愿意修改我们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这个看法太痛苦。如果你承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等于是把神引到你的生命里，你就相信承认有神。如果你相信你的耶稣的复活，你就相信整个宇宙是有目的的，你就相信人生是目的，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得相信。你相信了耶稣的复活，你就能够相信你所讲的一切神迹奇事，人的犯罪，耶稣的救赎，信者进天堂，不信下地狱，这一切你都要接受。这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要修改自己的世界观，要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很痛苦。我们也许昏昏耗耗的，不去回避它，就照样活下去，可以。但是这条路不是一条好路，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面对神，那时候要交账。为什么不现在就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重新修改自己的世界观，按照事实的本相来接受它？实际在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在这个复活的事实面前无可推诿，最后才能接受的。英国有个著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路易斯，大家可能看到他很多书，最近今天这个节目带来的书还有这个如基督教，就是路易斯写的，就是写的很多书非常长。他当时怎么称呼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可推诿，他原则非常坚硬，不能够相信耶稣做死里复活。最后他查证了大量基督徒没有办法，感情上不能接受，但是事实是1929年他就跪下了。他自己说1929年那天晚上，全英伦山岛上的祷告最不虔诚的就是他的，他极不情愿地跪下来接受耶稣，因为他没有办法推动。但是他一旦接受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变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美国一个基督教作家叫 Lonergan， 他说完全是被神这捆捆锁绑，拳打脚踢，愣给拉到神那个里边去了，就是被宗教这些事实，他没办法了，最后要去信。但是他一旦进到神的国度以后，他就知道这是甘美，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意志上降服下来？我们是愿意向路易斯学习，向蒙特格瑞学习，真实在事实面前接事实，走出自己的界，改变自己的人生观，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接受主做你的救主。你还是我就愿意，因为我陷入一种我不想变，就这样行。说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那我们在学术上要踏实，在人身上也要老，这样就是对我们的一生是有无限的好处。你进入了神的国度，你是知道是甘美。你进他以前，你知道很多东西没有切身的体会，不行。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利的滋味，你要尝一尝，你尝了才知道。圣经也讲，尝看主是天理，你要知道和天理的这个关系以后，你知道主是什么。今天我希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做一个慎重的考虑，也做个慎重的决定。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通过主耶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这个神的儿子，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信他的将得到永生，不至灭亡。这就是神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在复活节上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啊。就是2000年以前的早上，从死里的复活，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我们人的心，为活在最终的世人开了一条涌向生命真理的活路，使一切能够相信的人，利用宝血洗净他们的罪孽，让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永远享你的同在，享受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这样爱我们，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还是这样的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丢掉自己过去，能够接受你作为救主和生命主宰，能回到你神的国度，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有一个平安喜乐丰富的精神。主啊，这是真是何等大的怜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是从心底里的感谢赞美。今天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当中， 你还有哪一位过去你觉得我没有下决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求你原谅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的主宰，做我个人的救，我就请你给我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今天有哪一位？感谢神，请你放手。感谢神，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你啊，请大家低头自己祷告啊，不要看别的，我们自己祷告，把心诚实啊，降服在神的面前，说如果我是受圣灵的催逼，就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你知道，这是将你生命的战胜的点，是你生命的转折。所以你说我愿意，就请你给我把手举起来。我问你道，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如果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不要销毁，因为乃是圣灵在做工，要让你回到神的国里去。哪一位？好，感谢。还有，好，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请讲。还哪一位？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在众人面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所以今天是你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正是在主复活的这样一个早上，让主的复活的鸟能够进入你的心。所以你如果受到感动，受到催逼，就请像刚才的兄弟怎么样，勇敢地举起你的手，你一定不会后悔你今天的选择。还有哪一位？感谢神。好好，请放下手，放下手。还有没有？把握住你的机会，今也许今天是个最后的机会。说，我再问一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生命？好，感谢神，感谢，请放下。有没有？勇敢。勇敢的举起手，勇敢的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应圣灵的引导，你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再是罪人，而是成神国的子民，对不对？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勇敢的举你的手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弟兄姊妹觉知，这是你荣耀的人。从现在时，他们已经跨进了神的永生的路。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今后的脚步，能够有平安喜乐，能担负他们的重担，能保守他们永远走在你的路上。哇，今天我们在座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你们知道他的渴慕，他的渴慕，他们的追求，主啊。他们现在心中还有很挣扎，就求你能继续开启他们。既然你有圣灵催逼把他带到这里来，就请你成就你的善功，让他们早日回到你的国土。主啊，你复活的主，你生命的主，你是万物的源头，我们不仰望你还仰望谁呢？天上人间除了你我们还有谁呢？我们有敬畏全知全能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将会怎么样丰富多彩，怎么样平安喜乐，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我们要更加积极的跟随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能够活一个基督徒的实样，同时能够把个人的福音彰显出去。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位，保守他们今后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这一切事情都交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主荣耀的见证。主，谢谢，谢谢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